各位好，今天1月1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我看了咱们圣上在15号时候中纪委的那个发言，其中呢高频提到了一个什么词儿呢？叫做双面人儿。咱们这个先聊聊这事儿啊，因为双面人这个事情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共的官员就没有一个面儿的，全是双面或者是多面。这话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是这样的。中共的官员我见识的挺不少的，甚至于有一些呢还算是，应该说是一个正常人，这个不开玩笑，是有的，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人。就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跟他觉得说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一种就是说那种深刻的鸿沟。就比如说你在谈到这个权利啊、自由啊，然后宪政啊这些问题上，他都没有一个特别强的那种违和感。就他也是跟你的认知啊，其实区别不大，但是呢，这些人是不是双面人呢？其实呢，不光是双面，是三面人，就是他的这个认知，他知道这个认知，和他自己在中共的这些地方去，比如说去开会啊，或者其他一些地方说的话，这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那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他们本身在生活上和他自己的这个经济利益上，毫不留情的，去攫取这个利益，这就是他其实都不是两面双面人，是三面人，就是他什么都懂，而且他也认可这些东西。可是，在这个体系之下，那他说的话，他就一定是要那么说。如果不这么说的话，他就完蛋了，对吧？这肯定不可能。我在自己官场上说，我说这个，咱圣上那不应该连任，对吧？这个是一个规定，那不是找死吗？这不可能。然后呢，在个人生活方面呢，你该去这些地方去找小姐，该那个收取这个贿赂，他就收取贿赂；那个给你收钱办事儿，就收钱办事儿；该把孩子送到国外，送到国外。这当然了，这跟第一个也没什么区别，对吧？OK，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立体的人物，他就不是一个说你说双面人能够说给他这个，给他能够说出来的这个事情。那其实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比如说，他甚至于会在自己的这种权力范围之内，对吧？给很多人呢有一些，不能叫照顾，应该是尽量的凭着一些残存的良心在做事儿。这个也是有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你看，他就又构成了更多的一面。所以一个人呢，其实是蛮立体的，不是一个说双面人就能够解决的事情。但是咱们圣上这个说的这双面人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呢，只有一个概念，就是第一面，就是我在这儿一直在说，哎，我对什么忠心呐，对党、对国、对领袖忠心。另外一面呢，实际上完全不信。他这个东西跟所有的一个丰满的人不一样，他只是在强调你的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的政治上的可靠性，啊，政治上可靠性。可是呢，说实话啊，就是说很简单一个道理。越是自说自己这个是特别忠心的人，这个人呢就特别的值得警惕。那这个他手下的谁最值得警惕呢？有两个人值得警惕，一个是蔡奇，一个呢是李鸿忠。李鸿忠我们都知道啊，李鸿忠当时说的这个就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蔡奇呢？他那句话没有像这个李鸿忠这句话传得这么远，我记得应该是他说的啊，如果记错了，各位可以指正，就是入脑、入心、入魂，对，把习总的这个咱圣上这些话要干成这事儿，就是呢替换你自己的这种想法啊，你要入脑、入心、入魂，这应该是蔡奇说的。这两个人呢，他实际上来讲，全都是属于这个表面上可以看到是最忠心的。没有比他们更忠心的了，而且呢，实际上的操作来讲，也依然表现出来如此。就像李鸿忠似的，李鸿忠他在他的任上的时候，甚至于，一般来说啊，在那个在叫什么呢？在蜡烛之后，就很少去拍这个第一夫人的马屁。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儿，就是。 这几届领导人几乎都把这个母后这一边这个势力，对吧，给排除在外。虽然他们有时候可能去把这一些什么自己私人呐、或者一些请托的关系啊，能够渗透进去，但是权力非常小。这也是中共官场上的一个自打这个蜡烛之后、文革之后的一个惯例。为什么呢？这跟中国整个的原来对于外戚专权这件事情的一个应该叫做防范。那后来呢，就开始蜡烛在的时候，这事儿呢就有点这个沉渣泛起。然后这当然也是蜡烛本人是一个默许的事情。OK，那但是王后就要把这个事情给截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现在你无论是这个朱琳也好，还是这个什么其他这些人也罢，就是甭管是这个咱哈祖的和涛哥的这块的，甚至于包括邓小平这一边。那有没有一个夫人干政的先例呢？没有，对吧？也各级官员虽然说对其尊敬有加，但是一般来说不会去特意拍这马屁。李鸿忠不是，李鸿忠就能够真正的去拿出来不要脸的这精神，直接就拍这个马屁上去了。就是他那个，我跟大家说过这事儿，那交流过这事儿。彭丽媛写了一封信，然后呢给那个天津新做的一个音乐学校，因为他搞音乐的嘛，哎，写一封信。然后李鸿忠就要掀起一个这个学习彭丽媛的这个高潮，然后当时直接就被彭丽媛给叫停了，这是彭丽媛自己给叫停的，还不是说到了其他层面。为什么？因为这非常危险，而且呢也容易招忌讳，这是中国官场的一个非常不成文的，就高层级官场不成文的一个事情，不能够干这个事儿。OK，给叫。但是这件事情只要干出来了，有一什么好处？就是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内心非常非常强烈的啊，这个对咱圣上的那个赤胆忠诚，对吧？爱屋及乌，哎，这样大概就是这样。那蔡奇就甭说了，因为蔡奇呢，从其实他的这一手提拔，就是因为他对咱圣上是非常之忠贞啊，然后呢表现的也非常牛逼，说什么就是什么。就跟他原来在浙江任上的时候，没有，就是在浙江任上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大家都觉得还是比较开明的一个官僚，结果呢，到了北京，这个各种各什么低端人口什么的，这大概就全干出来这些事儿了，就变从一个呢开明的官僚变成了一个酷吏，这个转环啊，一般人呢都做不到，这是他做到的。那当然了，蔡奇这个也是有他的问题之所在。为什么呢？因为蔡奇本人并没有特别深的根基，然后呢，他能够走到这个位置上，实际上而言就是死抱一条大腿抱上来的，就是等于是说押政治的宝押对了，然后抱上这条大腿，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上。那他没有这个根基之后，他只能干什么呢？他只能够说跟着一直走。他的忠诚。是经过这种什么考验呢？经过自己这个不是他办事儿的这种考验，而是他没有根基的这个考验。因为中国的这种高层，尤其是这些这个最高领导啊，最喜欢用某一类人，就是毫无根基。除了他自己之外，就是他除了这个领导自己之外，他如果一旦说失宠，就什么都没有。有可能瞬息之间，不光是从云端掉下来的问题，而是摔得粉身碎骨的问题，所以他就只能够对他忠心。所以蔡奇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那他们两个人应该是最忠诚的，但是我这么跟大家讲，我这话可以撂着啊。如果说明天咱圣上嘎嘣一下子这个被雷劈了，那跳出来的会是谁？一定是这俩。一定是这俩拉起这个，或者是拉起咱圣上的这个还未倒的这杆大旗，干点什么事儿。另外一个就有可能直接反戈一击，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吧？因为在中国的漫长的这个历史当中，你可以看出来，越忠心的、越表忠心的人，哪怕他做的这些事情也都确实是忠诚的，但是他越容易，因为他干的全是坏事儿。他干坏事儿都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忠心会真正意义上的给你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都可以这个理解。那我们而且历史上也都这个应该叫什么，也都已经证实了。比如说最简单，安禄山， 安禄山的忠心，而且你看安禄山啊，当时也就是这个给这个谁，杨贵妃，对吧？当干儿子的，那还给洗完澡还给包起来。那个各位可以看看当时这个历史，那安禄山的忠心那表的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吧。包括后来的这个，甚至于包括民国的时候，冯玉祥，冯玉祥其实基督将军嘛，对不对？哎，生活简朴啊，常穿士兵服啊，平时表现深明大义啊，极度拥护国家和上级啊。转手，那他在政治斗争当中干嘛呢？临时倒戈闻名，倒戈将军嘛，对吧？这是大家都知道。那这样的这些人，我们都历史上史不绝书。所以啊，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口号喊得也最响，他干的事情，如果他干的确实也忠心，可是干的事儿全是他妈的坏事儿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认知，这个人应该就是最大的双面人。那就有一个问题，这个咱圣上知不知道他手下的最大的双面人应该是蔡奇或者是李鸿忠之流这些人呢？我觉得吧，有两种可能性都有，一种呢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传统上来讲，我们可以从历史书上看啊，你可以看唐明皇应该不算是一个昏聩之主吧，是个聪明人，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会分不出安禄山是什么样的人？这很多的这种双面人，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他的那个主子并不是一个就是所谓的昏君，当然唐明皇后期他可能昏聩一点，但是之前并不算。那像这样的人，他实际上离开了这个正常的生活太久了，他就已经失去了很多时候判断能力。就昨天我说这个谁，像贾国龙这样的人啊，贾国龙这样的人，甚至于包括我认识这个华山他们这样的人，他们原来都是起自于草莽，说白了，他们甚至于都还没有到今天咱圣上这个层级，也没有到那些这个一直是养在深宫这些皇帝的这种层级上，那他们为什么到了这个有一点成就，对吧？这肯定啊，贾国龙他肯定是有一些成就的。那这个这么大的连锁企业，对吧？这个华山几家的这个上，我记得应该是两三家的上市公司的实际掌控人，那就只是这几十年当中，然后逐渐地位提升到了到了今天这个程度，那他们居然已经忘了他们所面对的是谁，他们这个消费者是怎么想的，对吧？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不知道了，已经完全不知道了。而且很多的就是中国的官僚们，甚至你到了一个县一级，他都生活快不能自理了，就被这个整个的包围在其中。那您说咱圣上，对吧？咱圣上这样的人，他这么长时间被包围在一小圈子里边，他还分得清什么是双面人吗？他分得清这些人到底是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吗？这个其实作为一个上位者，如果他的信息一旦闭塞，然后在整个的在一个圈层之上，你再能理解这种人，不太能理解了，他学不会了。这个就是问题。我一直在说嘛，我说像贾国龙这样的人，他真的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有私人飞机的时候，也一定要有坐地铁的心。这个东西是很多的中国那一代企业家没有的一个东西。他只要是成功了，大概经过几年、十几年、20年的时间，整个人就变异了。这就是中国很多的企业没有继续往下传承，或者是说渐渐走向衰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那他有或第二可能性，他就是知道，但是又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聪明到这种程度，他应该知道他全部的人马全都是双面人，甚至就像我刚开始一说的。不单是一个双面，它甚至有可能是三面、四面，对吧？那这个东西就更不可靠了。所以为什么咱们圣上一直在各种各样的清洗？这也是有可能他是知道这个事情，可是他有办法不用这些人吗？没有，没有。你把谁搁在那位置上，他都会发现，只要在这个体制之下，他只要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没有一面的人。全都是这样的，你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啊，那只能够往下这么用着呀，大概就是这样。有任何一个吗？您给我举出任何一个来， 我认识的从打到部级官员，咱再高的是认识不了，到部级官员到下边的这个科员这个级别，没有一个不是双面人的，你怎么办？不用吗？对不对？他只能用这种。我为什么说咱圣上这个反腐既不能输也不能赢啊？对吧？不能输是因为输了这个整个国将不国，他这大厦将倾。那赢了呢？赢了就没有这个，就是他宣布赢了，我这个反腐这高压可以不往下这么压着了。那怎么办？那这些人他就不可能让他能够掌控了，他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掌控这些人。他知道这些人全是双面人。这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啊，这个其实有时候想想啊，咱圣上真的挺难的，真的挺难的。他要不是说这个如像他这样的人，真的就应该啊，择一高于之地，天天玩洗面奶就算了。就好多人说不知道洗面奶是啥，我跟大家现在这回跟大家交个底儿是这样的啊，就是呢，他在那个厦门的时候，在福建的时候去 KTV 玩，他有这么一玩法。就是呢，一排姑娘全都那个裸胸，她从这一头脸贴着胸这么蹭过来，蹭到这一头，这个号称叫洗面奶，这是她最开始弄出来的玩法，大概是这样。所以这回不用，下回不用再问我什么是洗面奶了啊，就大概就是这样。好好找一地儿玩洗面奶多好，对不对？对她也好，大概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这两天这段时间呢，哈，就是有一个就是所谓中国制造的宣传片儿。各位，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可能很多人呢，哈，忍不了这些东西，就是说，因为太傻逼了。尤其是你作为一个，你学过工的、学过理工科的人，你应该来讲就完全忍不了。我当时看的一个那个这个宣传片的一个截图啊，就是有一个号称是那个工匠啊，哎，这应该是这个，我不知道他是车工还是钳工啊，还是什么，就拿那个游标卡尺，我看看啊。拿个笔这么比划一下，这是游标卡尺，这是那个工件儿。游标卡尺呢，一般我们用的都是这么卡，对吧？这样量直径，这么卡着的。它呢是，它的是这样卡着的，它这么卡。哎，它这就你就觉得特别。当时我看了那个图以后，我当时就惊了，我说这个还能有这么使游标卡尺的，对吧？而且呢，现在的这个游标卡尺跟我们当年的那种东西还不一样了。我们当年是这种机械式的这种，就是它直接这么一卡，你读一下数字，对吧？而且你读数字的时候，你还得有一个角度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测量一个工件的一个标准。现在很多都是激光测距，然后呢，它是比我们用的时候先进的很多。你使用它这些东西都不对，游标卡尺你都用不对，这大概呢就是这个用这种模式来宣传中国的这种匠心精神。而且呢，我其实还有这个更多的这个片子里的奇怪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手指触摸呀，然后就是宣称能分辨出微米级甚至纳米级的误差，对吧？这种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这两种之间，它几乎是差了一个什么呢？至少是差1到2个数量级。你的手的那个感觉或者怎么样，你是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有可能你是灵机一动，可能这个东西，哎，确实到这个程度上了啊，然后通过现代的工业测距的这种模式，然后呢，可能你这一下，哎，就做工业母床嘛，哎，你可以到这个程度，但是那个东西不能够大批量生产的，甚至于包括你像火箭装配啊，这两天好像又有一火箭出事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大国工匠，然后呢自己手装这个用这个手来去测距，然后那个安装的这个件儿。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它失败，我觉得也是一正常的。因为现代工业讲究是什么？讲究就是一个大量的可以复制、大量的可以生产，然后呢，它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工差在这里边，这可以。如果你就是凭手干这活的话，就别想干了，因为你不论是即使包括火箭在内也是如此，多少个精密零件，你如果全用手搓。你这人手上你一定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做这个做精加工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如果你错工件的时候，你的这个体温，你包括你的呼吸，包括你的这个什么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包括你的这个心跳，你都有可能把这个件给错歪了。这是一个高精加工的手做高精加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些问题，就跟大家这个可能很多人玩枪也知道，就是你拿那个枪的时候，你要调整自己的呼吸，在哪一下呼吸的时候，怎么去打这个枪，尤其是打狙击枪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它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它为什么 要用这种，明显受过教育的人，甚至于就是哪怕你学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工科，其实也不是理科，你就是哪怕受的文科的教育，你在这中学的时候，你学物理的时候，你总学过这游标卡尺怎么用，对不对？你量一个东西多少，那都会知道的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宣传？其实很有趣的意思是说呢，这个呢是他有意为之的，这个是跟那个就是这么解释吧。你像原来就是电视剧《手撕鬼子》，你看了这各位都看那东西了吧？那您要是说仙侠片也就算了，或者是说古代那些片子，你说那个你还离得远点儿。那现代有谁他妈能手撕某人呢？哎，手撕鬼子、裤裆藏雷，大概他你觉没觉得这东西有点像？其实是一致的，是有意为之的。为什么呢？是首先第一个跟大家讲，是这东西啊叫情感共鸣，什么概念呢？好看，怎么叫好看？你天天你看那精密的机床或者那些东西在那儿转，一个人在旁边操作机床，那跟他拿手搓这东西，他能感情上有共鸣吗？你共鸣那机器啊，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机器是冷的，人呢是有温度的。哎，那这样的话呢，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吧？更容易打动这普通观众。哎，对，引发这个对劳动者这个崇敬啊，诸如此类这些东西。而且呢，中国一直以来呀，哈，就有这个传统，就是中国的这个宣传部门一直有传统，就是呢，把这个人定胜天这件事情，他要把这要宣传出来，就是人能够达到某种程度的极致，对吧？有人说这个日本人不也这样？日本人做工业的时候不这么宣传，日本人做工业的时候都说我这机器造的特别牛逼。那他只有在宣传自己这个老的产品的时候，或者是说你比如说我们这日本刀，对吧？我收藏日本刀、日本枪，然后他磨的那个时候，他用的是这种宣传，否则的话，他一般不这么宣传。这个是两回事啊，跟大家说两回事。这是所谓的情感共鸣。第二个是什么呢？叫民族叙事。什么叫民族叙事啊？就是说呢，强调在西方封锁下，靠中国人的一双手，他就能解决难题。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东西叫这个现工业化领域的手撕鬼子呢？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想想看，当时日本人他的武器装备，包括单兵素质都要远高于你，你用什么能打他？可不就是中国传武的这个神话传说的这种武术吗？去打他呗，对不对？所以他才有手撕鬼子这件事情。甚至于你当时说白了，你拼刀都拼不过日本人，为什么？因为那大刀队，各位，我跟你们这么讲，所有的这些大刀队的这些东西，你有一大半都是虚假宣传。还有一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跟各位讲的是什么？就是你当时这帮人的这个就是拼刀的素质也非常差，刀也非常差。我是都有这个都有实物收集的，那差得很远。但是你像这样的东西，你能怎么说？对吧？日本人其实当时的这种整个的兵器，就是武器水平也没高哪儿去，三八大盖儿，它确实精度比较高，但是它上弹也慢，它应该是5颗子弹吧？它够长，它拼刺刀比较厉害，它叫冲箭术，这它叫冲箭术，确实比较厉害。中国人学了很多这些东西，那实际上来讲，他就只能这种人定胜天的模式，然后我去这个去把这个民族这情绪调动起来。这个其实一样的，所有的这些机床或者这些精密的测距仪器什么的，没有一个是中国发明的，所有的包括从原理到它的这个最初的这个东西成型，全都是国外的。甚至于你现在最好的机床，然后最好的这种测量工具，也都只能用国外的原产，中国产的不行，到今天也是如此。这个不是开玩笑，你可以去查任何的资料，对不对 ？OK， 好，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必须要用这种民族叙事。那我用一双手打败了这些机器，这跟手撕鬼子是不是一样的？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说呀，说白了，这些玩意儿，它肯定的来说，能够把这些不懂的人整个的给他搁进去，这个才是一个它特别重要的一点。因为为什么这些东西我跟大家说，或者是说你受过一定教育的人说是能够理解的，别人谁能知道？因为中国是有老中医这传统的，对吧？ 老中医专治花柳病，那是老军医，哎，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那但是呢，他一定会是有这种深山里修炼多年，白胡子老头一出来，打遍天下无敌手，哎，大概就是有这么一套叙事模式，也契合整个文化氛围，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些玩意儿就在这儿就变成了一个，他明知道这东西是假的，对吧？那跟他配合那演员也能够知道这是假的，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任何一个，拿游标卡尺量过工件的人，他能够那么量这个工件，就是为了拍照好看，他也没觉得这东西有什么不对，对不对？宣传策略嘛，宣传战术，我让你怎么拍你怎么拍，因为你平掐这个游标卡尺，跟你这个立着掐镜头表现是不一样的。这个立着掐是好看一点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就是最后一点，叫什么？政治正确和审查这种要求。他要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鼓舞人心，不能显得崇洋，不能显得这什么，要显得好看。他针对的是那些更多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基数的群体，对吧？到今天为止，还有人相信说中国的这些就是最高的这个精密加工有这种秘密武器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讲，包括武器弹药也在内啊。我明确跟大家讲，没有，没有，真的，工业这东西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如果您是学这个，您应该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它是没有可能跨越式的发展的，就是你一直以来，你只有这么大的本事，你不可能一下就从这个石器时代就跨越到了这个原子时代，就是直接教你，你都教不会。它要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试出来，你可能比别人走的弯路要少，因为这条技术路径是已经被证明可以的，你花大力气攻关这条技术路径，然后呢去给它去通关去，没毛病。但是它一定不会是说你这条路径还没通关，你直接就跨越式发展了，这你是做不到的。这个就包括中国的电动汽车都在内，就是好多人说，哎呀，中国电动汽车是不是跨越式发展？其实不是，它在整个真正意义上的制造车这一方面。除了加电池这个东西，然后有一些控制之外，它在其他这些领域，包括它的刹车，包括它一些小的设计，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就没有达到那个水准，因为基础积累的还没到那个程度上，就是原来的电动电，原来的汽油车的这些东西，它还没有真正吃透。你现在你是想换一个赛道，你可能加一组电池，加一大组电池，然后再弄一些东西，弄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都可以，但是它其他的一些原来应该车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它没吃透，就是这么简单，工业就是如此，所以没有这个，明确说没有这个，没有跨越式的发展，你就得一点一点这么追，然后增加你的技术这个能力，对吧？你增加这个增加你的这个基础研究的能力，这个是正常的，就像到今天为止，中国的钢产量。对吧？那已经是世界第一了，甚至于拿出某几个地区的来，都可以拿到世界第二、三、四位。但是中国在这个高品质钢，就是包括就是高呃其他一些特种钢上，始终达不到这种水平。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基础研究以及你的技术积累做不到。高铁的轴承钢，你就是生产不出来。你可能以后能生产出来，你知道这个技术路径，甚至于知道配方，但是你的工艺水准以及你的这工艺流程，你都有可能做不到。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系统工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可是他为了做这些东西，他干嘛？我们是知道这个东西的，但是肯定要打气会怎么打？是给我们这帮人看的吗？不是，这是给基础盘看的吗？他们出来就可以说吹牛逼，对吧？他甚至于有。今天在我这个节目下边，如果有人看，你可以这么讲，依然有人拿这些玩意儿跟我吹牛逼。但是实际上，我再强调一遍，没有遥遥领先，没有跨越式的发展。其他我不敢讲，工业这块我敢放这句话，一定是没有的。你可以任何的东西可以验证。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